一个人百无聊赖地走在繁华的大街上，好像自己是火星人一样，完全融入不到这繁华的城市中来。一个半月前，我炒了我 boss 的鱿鱼，原因不是因为 boss，而是因为一个同事黑了我的电脑，偷走了我的计划书。结果在交计划书那天，我没能交出计划书，被我 boss 臭骂了一顿。事后我也和我的 boss 反映了我的情况，boss 只是安慰了几句。让我不要和这种人计较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然后鼓励了我几句，便让我离开了。每当我回到座位上，看到那张令我憎恨的脸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时，我就气得不行。最后，我决定辞职，远离这个小人。Boss 是个好人，发了我满月的薪水。Boss 看到我的辞职信，气得不行，但也没有阻拦我。对 boss 的栽培之情，以后有机会再报吧。现在的我还没有找到工作，投出去的简历也犹如石沉大海，要微信，逛得实在烦了，便回了住处。打开电脑，惊喜地发现投出的简历有回应了，是一家广告公司策划部在招人。想到自己的文笔还行，便去试运气。第二天早上8点，我准时地来到某某广告公司。面试我的是个美女，看起来有27、28的样子。旁边的几个同事长得十分憋屈，顿时让我怀疑起这家广告公司的审美观念。几分钟过后，我便顺利地进入了这家公司，虽然月薪不高，但慢慢来吧。早8点，我准时来到了我的新公司，同事经理见过一遍之后，便开始了正式的工作。我接到的第一单工作是负责整理其他小队收集的资料，这本应该是总监做的事，但总监不在，别的人呢又都出去了，这工作就落在我的头上。本以为会很轻松，没想到实际操作起来却很困难，收集的资料杂得很，要一点一点的看，然后找出有用的拷贝下来。一上午的时间只弄完了一半的一半，还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，已经是中饭时间了。旁边的几个同事邀我一起去公司的食堂吃中午饭，于是放下手边的工作，和同事一起去了食堂。因为和我一组的多数人都出去搜集材料了，所以上午并没有全部见到。这回在食堂都见到了，我们组的人都回来了，并坐在一起。人并不多，加我一共9个人，3个女的，6个男的。其中一个男的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类型。虽然脸胖乎乎的，但身体并不臃肿，身高和我差不多，应该在182左右，和我正相配。我很馋他呀，其他人都叫他小胡，我不好意思多问，但也没有随着大家一起叫小胡，我直接叫他老胡。因为在我们组，我俩年纪一样，都25岁，这样叫更亲近一些。下午他们都留在了公司，我正好向他们询问筛选资料的方法，他们都在忙，没空搭理我，这让我很是上火。不一会儿，老胡忙完了，便走过来主动帮我，这让我十分感动。虽然老胡看起来5大3粗的，但他的文笔比我好得多，名副其实的粗中有细。和老胡又忙活了一下午，终于将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好了。总监看了看我和老胡整理好的资料，很是满意。可以啊，这么多的资料这么快就整理好了呀，不错，好好干。总监很满意。其实是老胡帮我一起弄的，要我自己恐怕明天都弄不完。我尴尬地笑了笑。老胡？哪个老胡？总监奇怪地问。就是小胡啊，我俩一样大，我就叫他老胡了。总监摇头一笑便离开了。为了感谢老胡的帮忙，我请老胡吃了晚饭。我特意挑了一家很浪漫的餐厅，虽然价钱贵了一点，但我不在乎。老胡坐在我对面，很认真地看着手里的菜单，我则借此机会好好地欣赏了他一番。又宽又黑的眉毛直溜溜地趴在他的眉弓上，下面是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，他是络腮胡子，铁青色的胡茬从鬓角一直连接到下巴，他并不白，是太阳晒出来的健康肤色，额头上还挂着一粒汗珠，我差点冲动地拿纸巾去把汗珠擦掉。 你不看菜单盯着我看干嘛？我脸上有菜单呀。我不小心被他发现我在看他了。我在等你点菜呀，你看了半天也不点菜。先发制人，不让他有反问我的机会。最后他点了三个肉菜后便把菜单推给了我。我对肉类实在无感，便加了一个清淡的菜和一个汤。怎么看我点这么多你舍不得点了？老胡逗趣我。没有，看你点这么多肉怕你吃不了，晚上不消化才点了两个清淡的。我实话实说。老胡笑了笑便起身去了厕所。等他回来菜也都上齐了。你怎么这么慢呀，菜都快凉了。他确实很慢，竟上了15分钟的厕所。哦，没有，刚刚又打了一个电话就慢了。听他说完我心里就没底了，难道他有女朋友了？我最怕这个了。给你女朋友打电话吗？我直接了当地问了他。不是，一个同学的电话，这周末同学要聚会，打电话要我去呢。哦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我又把话题拽了回来。嗯，有，一个大学同学。看着他认真的表情，我的心掉到了地上，摔成了好几半。多好的熊啊，竟是直男。老胡的吃相和他的长相一样粗犷，越看越喜欢他，越喜欢他就越伤心。每一段感情的生成都因为某个人的出现，而这个人已是别人的白马王子，你放不下他，而他又不属于你，心疼，只留下心痛。吃完晚饭后本想再和他逛逛街的，可是现在一点心情都没有，便和老胡告别打道回府。躺在床上回想起吃饭时的事，对自己的态度很是后悔。就算老胡不是圈里人，也不应该一开始热情的要命，听到人家有女朋友了就变了，现在有点严重的鄙视自己。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有老胡在身边，我们一起出去挖资料做采访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被经理骂。几个月后我们成了最佳的拍档，一起干了几个月了，并没有再看到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，也从没看到过他的女朋友，这让我很纳闷。再有几个月就要到年终了，想想自己的工资还很低，就觉得还得继续努力争取拿到年终奖。发工资了，晚上改善改善生活去啊。老胡拍了拍我后背，笑呵呵的要和我去吃饭。好啊，吃食堂吃的我嘴都快麻木了。我爽快的答应下来。下班后我俩又来到第一次我和他吃饭的那家餐厅，虽然只有几个月，但这家餐厅变化可真不小，装潢全部都变了，暖暖的光线充满整间餐厅，桌子上的蜡烛更加增了浪漫的气息。咱俩这是约会呀还是吃饭呀？要不要这么浪漫呀？我吃惊这家餐厅的变化，便打趣老胡，你想怎样就怎样吧。老胡瞪我一眼后便走进了餐厅。看他生气的表情真是萌到家了，这次换我先点菜。我点了上次老胡点了三个肉，而老胡则点了我点了一菜一汤。干什么？看我点这么多你心疼吗？我觉得老胡上次的话来打趣了他，我怕你总不吃肉，一下子吃这么多会消化不良。一顿饭吃得很开心，一大半的肉都被老胡干掉了，剩下的被我灭掉了。老胡拍拍肚皮站起来去付账，我把他拦下来。今天我不和你争，咱俩 AA 制好不好？老胡答应了。出了饭店后，老胡邀请我到他家做客，我没推辞便尾随其后来到他家。他也是租的房子，房子不大，目测40平方左右，房间里乱七八糟的，一看就知道老胡是个懒汉子，不爱收拾屋子。你是叫我来收拾你屋子的吧？我双手掐腰，摆出一副泼妇的姿势。你要是爱动弹，就帮我收拾收拾呗。他倒不客气，我无奈的点点头，便开始收拾他的熊窝。洗过了衣服，他不叠也不挂，就乱扔在衣柜里堆了一堆，像个小垃圾山一样。我把他的衣服都拉出来，一件一件的叠好后，放到了柜子里。床下有两个抽屉，打开后里面惨不忍睹。左边的抽屉里全是袜子，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放着，心想他就不怕着急穿错袜子。右边的抽屉里放的是内裤，我没好意思给他叠，把他的熊窝收拾了一下，好像时间已经11:30了。 都这么晚了，公交都没了，今晚就在我家将就一下吧。老胡说的不错，太晚了，这里离租房处还挺远的，于是就答应他了。其实我是想找机会吃他豆腐才留下来的。以后咱俩合租吧，还有个伴。我提出了我的建议。行啊，以后我的衣服就可以交给你了。老胡两眼冒光的看着我，想都没。我直接打消了他的念头。我先去洗个澡。老胡说完便开始脱衣服，当着我的面脱的就是一个皮尿裤。小小胡乖乖的藏在里面，露出羞涩的弧度。老胡的身材正是我心目中所追求的完美身材，庞大腰圆虽然有肚子，但其他部位都没有多余的凹肉。我的矜持在慢慢消失，血液在不断的向上冲，欲火拼命的烧灼着我脆弱的小心脏，我的鼻血都快出来了。就在我的矜持被欲火烧完之前，他走进了浴室，哔哔的流水声慢慢的浇灭了我的欲火。流水声停了，老胡竟全裸着出来。当我看到他胯下那从茂密的丛林里露出半个身子的小小湖，我的欲火被再次燃了起来，这次烧得愈发强烈，烧得我全身颤抖。我去洗澡，我能感受到我的声音都在颤抖。走到浴室里便打开了水龙头，连衣服都忘了脱，温温的水再次慢慢浇灭了我熊熊燃烧的欲火。我在反省自己刚才的表现不是爱是色，是我太过于邪恶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反应。对于老胡我真的爱了，但不能因为我爱他就可以把那淫荡邪恶的思想加在他的身上，只有尊重他才能得到他的尊重和他最大限度的给予。脱掉衣服好好的洗了个澡，洗完才知道浴室里没有浴巾。老胡，毛巾在哪里呀？哦，等一下，我给你送进去。老胡穿了平角内裤进到浴室里给我送了毛巾。我没内裤穿了，我尴尬的挠挠头。呀，把这事儿给忘了，买条新的带着好了。你怎么连衣服都湿了呀？老胡奇怪的看着我。哦，我没想到我没带衣服，看衣服脏了我就给洗了，咋整呀？我无计可施的看着老胡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穿我的内裤吧，我没有病的，都是洗干净的。看老胡这么认真的，也不好推辞，便答应了。老胡拿了一条他的内裤给我，裤腰被他撑得很是肥大，对我来说实在是有点太肥了，但凑合着穿吧。我拎着裤腰来到卧室。就一张床啊？我问老胡。对啊，今晚就和我睡一张床吧，我的床够大。说完便一头倒在他的床上，我顺势倒在他的身旁。好累呀。老胡长吁一口气。累的应该是我吧，老兄，没想到你家这么乱。我拍了一下他的肚皮，他什么也没说便闭上眼睛。我侧过身仔细地打量着他的身体，惊奇地发现我的身体并没有多大的反应，应该是刚才在浴室里的反省起了作用。是啊，现在多好啊，如果他要是知道我是个同性恋，喜欢他之后就开始排斥我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他的呼吸匀称，鼾声微起，他睡着了。月色如幕作窗纱，微风吹拂静夜花，目光迷离柔似水，静夜谁知我爱他。老胡盘腿坐在床上，笑嘻嘻地看着我，你干嘛呀？看他看着我笑，我有点发毛。没呀，看你像个家庭主妇似的。你对象可相老福了吧？你有对象没？老胡打趣我。没有啊，等大风给我刮一个呢。让我看，那你也别找对象了，咱俩过吧，天天给我洗衣服收拾屋子挺好。当听到老胡这句话后，不知是激动还是感动，泪水伴着鼻涕就像坏了的水管一样哗哗地流了下来。幸好我正背对着他挂他的内裤，才没让他看到。你看咋样？听老胡这语气应该是认真的。我转过身猛地抱住他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啜泣着。真的，你不喜欢我？老胡笑着问我，并用手抚摸我的后背。老胡，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吧，我会尽心尽力的好好伺候你的。老胡用双手捧着我的脸对着我笑，我也对他笑。 老虎突然两手抓住我的两个肩膀猛摇，并喊着老魏：“醒醒啊，醒醒啊！”当我睁开眼睛时，老虎正担心地看着我：“你咋的了？睡觉咋还又哭又笑的呢？没事吧你啊？”这时我才发现，刚才发现的是在做梦，这梦真的不能再真了。我能感觉到我脸上还有微干的泪滴。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行了。我语无伦次地嘟囔着。我去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都疯了呢。没事就好了。看老虎的表情是真的被我吓坏了。我刚才都怎么了呀？你突然抱住我，又哭又笑的。然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没事就好。老虎话说到一半就不说了。让我十分纳闷，我说梦话了？我害怕地问老虎，心想可千万别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呀。啊，说了，说了一大堆，不过没注意说的是啥。老虎说这话时竟有一丝羞涩，我满脑袋瓜子问号。出去吃点东西吧，想吃点什么呀？老胡担心地看着我，随便什么都行。说完，老胡便穿上衣服下楼去了。我把我的内裤换好后，又把他的内裤洗了，挂在阳台上，便又想起了刚才的事。我摸完他的小帐篷后，便闭上眼睛压抑火，之后就睡着了。之后便做一个梦。老胡说我说梦话了，难道我把喜欢他的话说出来了？他说没听清楚。是真的没听清楚，还是听清了后怕我缠着他，他就没说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受着，只要还能和他做帖子就好。老胡很快就回来了，并买了豆浆和油条，把桌子放好后便叫我过去吃饭。今天准备去哪儿啊？老胡嚼着油条问我。不知道啊，在家待着呗，还能去哪儿呀？你没有女朋友啊？老胡好奇地问我。其实我想问他，妈的，没想到被他捷足先登的。没有啊，等大风给我刮一个来。你怎么不去看你女朋友啊？我女朋友？老胡突然思考了一下。你那个大学同学呀？我给他提了个醒。哦，他呀，不用管他。怎么这么自信，不怕他和别的男人跑了？嗯。老胡这表情真是相当的自信啊。难道你已经把他快拿下了，还是你俩有孩子了？当我说出你俩有孩子的这几个字，我都感觉到我的醋味。快要拿下了，但就算拿下了也不会有孩子，为什么呢？是你不行还是他不行？说完我就后悔了，我怎么能问这个问题啊？他不行，老胡还真回答了，佩服。吃完后我收拾的桌子，洗的碗，然后把床又收拾了一遍。这回他的熊窝算是有点模样了。他坐在床上看着我收拾，突然欲言又止，我没理他，便继续收拾。收拾好坐在床边休息。真贤惠，你对象得享老福了。说着又欲言又止。他这是怎么了？竟然两次欲言又止。你应该勤快点了，我要是你媳妇看你把家祸害成这样，我非灭了你不可。那我要他是干什么的呀？收拾收拾家就这样，我还要他有什么用啊？他说的义愤填膺，貌似说的也有些道理。什么时候也请我到你家做客呀？礼尚往来嘛。老胡顽皮地看着我。下个星期吧，下个星期五晚上我请客怎么样？不过我不和你睡一张床，这次算我命大，才没被你压死，下回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命了。我若有其事地说。切，是你占我便宜吧？老虎鄙视地说。我怎么占你便宜了？我明知故问，脸部阵阵发烫。切，没占我便宜就行了。老虎鄙视地说。本来就没有。我死皮赖脸地无视事实。老虎瞟了我一眼后便躺在了床上。看老虎的语气，难道我猥琐他的事他知道？难道他在装睡？不会吧。我怎么占你便宜了？我想试探试探他，你说呢？你突然就抱着我，又哭又笑的，还不是在占我便宜？ 说完又瞟了我一眼。好好好，这是算是我占你便宜行了吧？我无语了，原来是这事儿，什么叫也算呀？他还在钻牛角尖，我服了他了。是是是是是，就是我占你便宜行了吧？我无语了，早承认不好就好了嘛。他露出得意的表情，故意气我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突然出手偷袭了他的小小胡，然后大笑。我就占你便宜怎么着？本想站起来就跑，没想到一把被他搓回来，然后按到床上，压在他屁股下。他开始抓我的痒，我是很害怕痒的人，被他这么一抓，痒得我使劲折腾，但被他压在屁股下根本动不了，只能求他停下来。他看我是真的服了，便停了下来。还敢不敢了？他样怒地威胁我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我被他抓得眼泪都快笑出来了。中午他要去参加同学聚会，我便告辞回了家。到家躺在床上回味这一天所发生的事，我发现我彻底爱上他了，爱他的相貌，爱他的身体，爱他的脾气，爱他的一切。